谁是在那里为着自己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呢？所以我说雷锋做到了毛泽东本人没做到的事。可是这只是表面上雷锋跟耶稣相似的地方，如果我们再深一层的去看的话，我们看到雷锋跟耶稣有很大的差异。雷锋是被执政者、被当权者肯定和表扬的人物，可是当我们读圣经、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是不被当权者接纳、不被当权者容忍，而被当权者处死的。雷锋效忠的对象乃是当时的国家领袖，而他成为了政治领袖的工具。耶稣从他年幼的时候，他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一生最高的目标、效忠的目标乃是天上的父。雷锋说：“耶稣说，在他面对着审判的时候，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表明耶稣效忠的对象、耶稣的国度、耶稣对人生、对世界的是超越性的，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领袖、这世上的某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当我读雷锋日记和读雷锋传记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感受怎么样，我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雷锋生命的动力是什么呢？乃是对资产阶级的恨和报复的心理。他心里充满着仇恨来做这些事情。可是反过来，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样呢？主耶稣的生命充满着爱和饶恕。他甚至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还这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到这个生命的内容、生命的内涵是那么的完全的不同。而当今天在中国，大家还是要重提雷锋精神，大家要像雷锋这样的要学习，这样的一种的鼓励，这样一种的提醒，是为着什么呢？因为中国的领袖可以看到说，在今天的中国，在经济改革的情况之下，社会人心里面的弱点大大的暴露了其中的黑暗面。我们要问，中国少的是雷锋吗？我想不是，中国并没有少雷锋。我们看到在整个中国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真的为着他们的理想，为着这个国家，为着这个民族，他们实在是愿意献上他们的生命，愿意牺牲的。我们就看早期的共产党人，他们愿意牺牲。请大家注意，我不说共产党员，我说共产党人。早期的共产党是这样，为着国家、为着民族、为着理想愿意牺牲的。中国并没有少雷锋。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是还需要许许多多像雷锋这样的，因为在今天的这个中国经济改革当中，社会人心的黑暗面是非常显露出来。当一个社会、当一个国家的人们说，金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就万万不能的，当人人向前看的时候，这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最大的危机。今天许许多多到国内去做生意、去经商的，他们怎么形容那样的一个经济发展的环境呢？三个字：黑到底。我自己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为着爱子的缘故，他们为着要在国内为子做见证，他们找到工作回到国内去工作，希望有机会见证主。可是看到那个环境非常的恶劣，不能够持守的，非常困难的要持守一种基本的原则、基本的道德。我们看到今天中国面对的危机是什么呢？在国内多的是漠视心态，少的是忧患意识；在国外多的是专业人士，少的是知识分子。那你说 陈牧师，你是不是在那边咬文嚼字？末世心态和忧患意识有什么不同？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他们不同是什么呢？末世心态的人是看到这个社会的问题，看到社会的黑暗的时候，他们采取的行动乃是趁火打劫，混水摸鱼，捞一把自己到国外去。有一个人不久前他回到国内探亲，他的姐夫接他到家乡去，姐夫做个体户，发达了，开着一辆 van， 在这个街道上走的时候横冲直撞，交通非常乱。这国外回去的人说，哎，怎么这个国内现在这么乱了、他姐夫说，你说乱我还嫌不够乱，再乱一点我能够得更多，捞更多。这个叫做末世心态。忧患意识是什么？忧患意识是看到问题的时候产生一种非常严肃的使命感，历史的使命感，生命的使命感，献身要扭转这个局势。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可能都有学问。专业人士是有学问啊，有学位不一定有学问。知识分子是有学问不一定有学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英语很难翻译。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是一种有使命感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是有一种历史使命感的，像献身的这个知识分子，为做一些原则，为做一些基本的生命原则在那边持守的，这是知识分子。各位同学，你今天在美国求学，你有一天拿到学位了以后，你要做一个专业人士吗？还是你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有看到国家的需要，看到民族的需要，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吗？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一种末世心态，或者是专业人士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在美国的郊区安家立户，过一个好的生活，有的时候骂骂美国，想想中国，还是真是有一个使命感？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回国，而是使命感说主要你在什么地方你献身，为着这个世界，为着主献身。在这个时代，国家的领袖是需要更多的人民献身，需要在那边鼓吹爱国的精神。其实我看我们今天看，无论在国内在国外，我们看到中国人民是爱国的，我们处处可以看得到高涨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前两年有一本书出版，不止轰动中国，也轰动世界，轰动世界的外交的圈子，就是《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充分地表明了中国当今中国人的时代性精神。我们再过七天，是1997年7月1日，香港终于要回归中国的日子。这也象征着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国100多年屈辱外交的一个结束象征。中国终于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我们一直到今天才真正的能够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中国力量的兴起，我们也看到进入21世纪的时候，国际的局势又变化了。中美的关系是开始紧张，过去美国是超级强国，看作中国的弱势他们不紧张，可是当中国强大起来的时候，要成为21世纪的新兴的力量的时候，中美关系开始紧张了。中美的外交冲突我们在过去这10年来不断地看见。如果说中美外交的冲突是国家利益的冲突，或者更具体的说是中美经济利益的冲突，我们中国人对美国的有一种，我说有一个矛盾的情节。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家的需要，或者自己的需要，我们需要美国的这个科技的资源，可是同时 我们受不了美国的强权或者霸权的外交。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只在八年前，在1964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啊，这个是从来没有另外一个民族的留学生这么有智慧，这么淋漓尽致地运用美国政治的环境，争取美国人权道德在国会里面，这影响到整个美国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路向。可是，短短的过了6-7年以后，当吴宏达去研究中国的人权情况的时候，却被骂为卖国贼。这是一种6-7年之间，才几年之前，特别欣赏或者强调中国美国的人权道德，那过了7年，这个风向就转了。我们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难相信美国。只在这本世纪初，在1919年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人民，是在那个巴黎和会的事情当中，不能够相信美国的那种公义的外交。当时，在五四运动的期间，中国的学生发出这样的一个宣告，他说：“威尔森总统的话，要扶助软弱的，要鼓励在挣扎当中的。他这样的话，如同先知的声音传到地极，中国人民也听见了。他们被告知，在胜利之后，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爱好和平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进行他们国家的建设，他们国家文化、文明、工业各方面的建设，而不被干扰。他们被允许，秘密外交和不平等条约将不被承认，要被废除。他们期盼着这新兴的时代的来临，可是太阳并没有为中国升起，甚至这国家的摇篮也被偷走。”当时在美国驻华的公使 Paul Rice 在五四前夕，他这样讲，他说：“大概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般，对美国在巴黎和会的领导有这样高的一个期盼。中国人民相信美国威尔逊总统再三的宣告，可是他们期盼越高，失望也就越大。当我想到中国人民对这消息，也就是说在巴黎和会同意把这个德国的权益让给日本的时候，当这个消息传开会有的反应，我就要作呕沮丧，因为这使到中国人民对国际平等关系的盼望和信心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人类得以在快乐和平中共处的希望被粉碎了。这些历史的事件和今天的局势发展，使到我们看到说，很明显的，美国的爱国者和中国的爱国者，大家都是爱国主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冲突。我知道，我讲这些话，恐怕会伤害到美国弟兄姐妹的感情。其实，我们虽然这样讲，我想这几天在这样的大会当中，或者大家在过往，我们所接触的美国的人民，我们接触说美国弟兄姐妹或者 ISI 的这些同工们，我们心里是非常的受感动的。他们的爱，他们的舍己，他们的牺牲，为我们办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看到这个是远远超过，我们不能说他们不爱美国，可是他们有一个更高的爱，他们有更高的一个行为道德的准则，超越了爱国主义。爱国精神是好的，民族精神是要的，可是这些精神不足以成为我们行为准则。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纳粹主义是一种的爱国主义，可是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那种的爱国主义是远远的离开了真理。今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又怎么来看日本的军国主义呢？这也是日本人民的爱国精神的表现。可是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爱国主义、爱国的精神，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的真理来约束和引导的话，这些精神可以造成非常可怕、非常痛苦的灾害。我们不能够否定一些爱国的情操，好像五四君子的爱国，好像初期共产党人的爱国，或者我们也不否定当年红卫兵们的那种的感情、那种的热情。可是在那一片红海洋的岁月里，有多少人的热情，有多少人的口号真正是爱主席、爱党，又有多少人在当时是为做自己的安全、为做政治利益、昧做良心做事？你就看到热情、口号不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准则。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是比主席还大的，因为有一位是比党还大的，因为有一位比国家还高的，因为有一位高过一个民族的，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给予你我生命的这位主。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明白那句话：“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是何等的无知和狂妄。在圣经里面有一位人物，刚才也提到的，就是保罗。他是一个非常爱自己国家民族的人，他在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十章里面，他写这些的话，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被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在第十章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对上帝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上帝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上帝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不能够信福音、信基督，是保罗一生传道最大的遗憾。他在这里讲到犹太人拥有上帝的启示，拥有这个旧约的启示，拥有真理。他在那里说犹太人对上帝是不只是有启示，而且是有热心的，可是不是按照真知识。犹太人的问题在哪里？犹太的问题是要立自己的义，不知道上帝的义，就不服上帝的义了。这是讲到任何一个宗教，如果是以人以己为中心的宗教情操，就是自私和狂妄的。反过来我们来看，我们中国人，中国文化里面并不是没有上帝的启示，但就是说我们讲上帝这个词，就表达出中国历史里面古代的最久古久历史里面对上苍有一种的认识和敬拜。中国人的天这样的观念也充分表明上帝在中国文化里面自古以来就有的一个启示。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里面，人的这个思想、仁爱的思想，表明出上帝对这个文化所有的启示。中国文化里面强调的孝道，也表明出上帝在这个文化里面的启示。可是多少时候我们拥有这些启示的时候，并没有体现，并没有遵循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反而以这些观念为自豪，自以为义，骄傲地抵挡了上帝的真理，上帝启示仁义的主本身。在罗马书里面他讲到福音的真谛就是上帝的义，而不是人的义。上帝的义是本于性以至于性，上帝的义乃是说义人必因性得生，或者应该这样翻译：义人必按作信心的原则生活。什么是信呢？信就是信靠上帝的话语，顺服上帝的真理、上帝的主权。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讲到，这个信这条路是 最容易走，可是同时也是最难走的一条路。为什么呢？在罗马书13:9，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很简单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是很容易的，人人可以做到的。我们只要承认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相信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就可以得救，人人都可以做得到，而且是最公平的。因为得救的路不在乎你的家庭背景，不在乎你的家庭的成分，不在于你的地位，不在于你的学位，不在于你的关系，不在于你的钱财，不在于，甚至不在于你的善行，因为有一些人天生就好脾气，都不在这些，只是信靠上帝。可是这条路也是最困难的。为什么最困难？因为人的本性，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我没有办法，我需要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立自己的意，在得救的路上，每一个宗教，每一个文化，都要在那里说我有功劳，我有努力，我才能够理所当然得这些。我们不愿意说主啊，我就是这样，而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不能，而接纳上帝。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违背了上帝设定的一种信心的原则的生活，也违背了我们人与上帝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生命依存的关系。如果这位上帝是创造生命的主，是拥有生命的主，我们在定义上，我们的生命就要依存在这位上帝的之下。如果这位上帝是创造万物、掌管万物的主，我们跟他的关系就理所当然的在定义上要是一个顺服的态度。因为上帝是生命的源头，我如果拒绝生命的源头，定义上就是没有生命。如果上帝是最高的权柄，我们不顺服最高的权柄，就是悖逆。可是上帝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无论是犹太人是非犹太人。圣经也表明这个救恩是一个普世性的救恩。我们这位上帝是超越中国人的上帝，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上帝。换句话说，这位美国人敬拜的上帝、罗马人敬拜的上帝、万国敬拜的上帝，同时也是中国人的上帝。上帝既然是中国人的上帝，我们中国基督徒就承担一个无可推诿的责任，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无论他们是在美国、是在香港、是在台湾、是在中国大陆、是在这全球任何一个地方。这福音既然是超种族、超文化的，我们的责任就不只是限于在中国人身上，而是对万族、万民、万国都有一个福音的责任。你自认自己是一个爱国者吗？你怎么设定自己生命的方向？你如果要真正的爱中国，你要先顺服主，因为只有顺服主的人才能够在主的真理引导之下有真正的爱国心。当纳粹的势力席卷全球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的牧师叫做潘霍华，他本来在美国可以有很好的职位，可是他毅然地回到德国人当中，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他也参加了德国地下反希特勒的一个运动，他的作为在当时来讲是不爱德国的，因为他的努力是使到德国的军事上的失败，他的努力是要造成希特勒他们的国家领袖、民族领袖 民族英雄的下台。可是希特勒或者这个纳粹党人和潘霍华相比，谁是真正的爱国者？我想潘霍华因为爱上帝的缘故，他能够真正的爱他自己的祖国，他自己的人民。今天我们先要爱主圣父主，我们才能够承担今天主在放在你我身上的主这个使命。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前提是哪里？我们自己设计的路是怎么样？我们面对着中国的21世纪，我们该怎么做？求主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认识主的真理，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跟他而行。他让我们在美国，他让我们回到国内，我们为他而活，才能够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